好，我们继续第十二课的第二大段。你的功课需要有一个训练，你的教导需要有一个训练的进度表的。功课的主要目标就是功课的原则，使人做基督的门徒。Okay. 啊，我们来读哥罗西书一章二十八到二十九，来。上面的马太福音二十八章我们都懂了哈，凡是神或者耶稣基督所吩咐我们的都要教训他们去遵守。好，给功课的一般的目标或者是有什么好处呢？请翻到翻译页到十二至七，这里有一个表格，这里有一个表格。为什么要定功课？ Why assign homework？ 我们看右手边的这个表，右手边的十点。第一，功课呢，从辅导课程的一开始，马上就定下一个期待，一个 expectation， 就是你期待、期望有改变的。你从今天开始是可以不一样的。你定功课就是告诉你可以不一样。第二，所以你从头开始就给他盼望，有这个期待改变的思维方式，我是可以不一样的，有盼望。第二，第三，你定功课呢，很快就给你看出谁是真正认真想改变的，谁不是。第四，把功课要写下来，或者要求对方书写作业，把你向他的要求就显得很清楚了，不是光是讲，你把它写下来，一二三，这个礼拜要做什么，你一份他一份，他就很清楚知道你要求他做的是什么。一二三啊，第五，功课会让你能做更多的辅导，而做得更快。假如他做功课的话，比方他回去饶恕别人，或者是求他爸爸饶恕他等等，那岂不是让你的辅导做得更快吗？有进步吗？对不对？第六，功课避免受辅导的来依赖你。他自己要做一些事改变。七，功课能够使一些问题和生活样式浮现出来，好像我叫那个大学的男孩子写他的一天的做了什么，很明显一些问题就浮现出来了嘛，对不对？同样的，你要他祷告读经做一件事，一个礼拜之后两个礼拜，很快的其他的问题就会浮现出来了。比方说他啊，花时间在什么事情上，他会在什么场合那里磨他的时间，消磨他的时间等等啊，其他的习惯就会出来了。因为你在他的生命中，你注入了圣经、祷告和顺服嘛，所以马上其他的问题就冒出来了。第八，功课帮助你衡量有没有进步。第九，功课可以在辅导结束之后交给他，让他继续进步，而且用来做参考。第十，功课可以交给其他帮助他的人，比方说丈夫、妻子、朋友、教会、团契等等。好，我们小组讨论这十点，定功课的好处，定功课的好处 ，advantages of assigning homework。好，现在呢，请各位翻到我们前几天读过一些个案。一个是9-7 9-7， 你可以好像我这样子折起来哈。另外一个是10-5 9-7 就是 Karen 跟她爸爸妈妈来了啊，那妈妈说她跟女儿的关系很糟。 OK， 10-5呢是 Frank 说他的太太要离开他。请你选其中一个个案，你可以小组的来讨论。第一，你今天要给他什么样的查经，查哪一段，就是要他回去再读哪一段，做个大纲，一二三，可能是一节圣经做一二三四点，然后呢定什么功课。 OK， 你可以选9-7的那个，或者是10-5的那个，一个是母女的关系，一个是婚姻破裂，你会定一些是 啊，我们是给 Frank 布置功课，因为 Phyllis 根本没有要来，来都不要来。你只能给功课给那些来找你的人。好，我们就是刚才做了一个开始哈，请不要忘记要订一个查经的，然后再订功课。还有问题吗？这里有个问题是吗？OK， 世俗的辅导也有教你要用爱的言语、爱的行为，嗯哼，来面对你的破裂，甚至会伤害等等，嗯哼。圣经辅导可不可以用这类的方法？比方说。
每天对你的妻子说我爱你，送一束花。
啊，每天。跟你的妻子说我爱你，会送一束花等等哈。你去读一读这个信徒之家，后面也有类似的功课的。
所以他们的方式跟我们
上
这一
节
就可以。
他们也会用一些的方式跟我们很像，是吗？是的。问题是我们是要用神的话跟祷告作为真正改变生命的动力，然后再加上一些行为上的改变，不光是行为上的改变。啊，要祷告、觉知、悔改，然后再加上一些的具体上的技巧。圣经辅导对世俗的，包括基督教的世俗辅导的批判，不在于一些外在的技巧，送花啦等等哈，不在那里。我们的批判也不是等于怀疑这些特别基督教的世俗辅导的动机。不是怀疑他们的动机，当然他们是为了帮助人的啊。啊，我们也不拒绝一些 empirical research 的 results， 一些科学研究的结果，我们会参考。我们所批判的都不是这些，不是个别的技巧，不是动机，不是科学研究的结果，是这些世俗心理学的背后的预设 presuppositions。人是什么？他的问题从哪里来？解决他的问题的答案从哪里找？批判这些，他最基本的人生观啊、世界观。那肯定各派的辅导会有些具体的技巧是一样的。好，还有什么问题吗？关于功课，关于教导啊，这边。如果我们给他们功课的时候，
在定的时间。
再过了一段时间，我们定个时间去约他。
当然我们会带进经文给他去反思祷
告。啊，我们当然带经文来给他反思祷告。
然后如果他们没有做，然后我们一直在要求继续让他们这样做下去。
如果他没有做，而且我们一直要求他们做下去，
他们会不会反过来说，这好像是一种律法主义？
他们会不会反过来说是一种律法主义？那你看。一次的辅导约会呢，不仅仅是订功课的，有祷告，有读经，解释经文，给他盼望。你继续的那句盼望的话要不断的讲的，啊，然后有功课。什么是律法主义？什么不是律法主义？靠守律法而盼望神悦纳我们，这是律法主义。第二。圣经没有要求的，我们去要求人去做，特别要求他这样做才得救，这是律法主义。第三，注重外表不注重内心，这是律法主义。第四，注重传统不注重圣经清楚的教导，这叫律法主义。但是有了悔改之后定一些行为上改变的规矩，不是律法主义，是律法与福音，福音与律法，律法和恩典，恩典与律法的结合。这个是很多牧师、神学家跟基督徒所忽略的。我们用半句圣经，罗马书六章十四下，你们现在不在律法之下，乃在恩典之下，所以就把律法都丢掉了，没有好好的读圣经，只是读半节经文。不是的，人若爱主耶稣，就要遵守他的诫命。 这个不是律法主义啊，刚才说了四种是律法主义，我们要他顺服圣经，不是律法主义，是回应一位圣洁公义又是怜悯人的神啊的正确的方法。没有问题了，好，明天可以继续这一段的讨论。不过呢，今天晚上我们最后请翻到后面，不是最最后面，最最后面是信徒之家等等哈，是大概八成啊 85% to the back， 第59课是23页，那里有一个23页的，这个59课呢是我们在 CCN TV 里面的53次56789啊，那些课的号码啊。这里我们花几分钟来讲一讲如何面对死亡啊，就另外一个课题了。我们讲了忧郁，讲了忧虑，讲了怒气，讲了自卑，我们来讲一讲如何面对死亡。很多时候有六种面对死亡的方法，我不太喜欢说这些是面对死亡的步骤或者是阶段，我宁愿说不同人会用不同的方法面对死亡的。第一，否认对方已经过去了啊，有一次我们去一位弟兄的妈妈的瞻仰仪容啊，那位弟兄呢我们认识很久了，所以他就跑去棺木那里说，妈妈，林牧师来找你了啊。那妈妈刚刚过去，这种的话是很自然可以理解的，但是假如过了一个月还是这样子，就是 denial 哈，就不承认你的家人已经离开世界了。第二，忧伤以致忧郁，忧郁就是不能正常的工作。第三，靠自己的力量面对。我有一个 auntie， 她不是基督徒，她的先生跟她是鼎鼎有名的，一位是社会心理学家，一位是社会学家。OK， 那当那个 uncle 去世的时候呢，我的 auntie 就很理性的自己面对。犹太人的习惯也是的啊，我们以前有一位邻居，她的丈夫去世的，太太呢就在家里坐这个小凳子静坐六天七天，好像约伯的朋友陪她一样，这种的方法很理性，但是呢没有出路的，没有安慰的，靠自己面对。第四，向上帝发怒，说为什么这样子死，为什么现在死，为什么这么突然，为什么啊。第五，这个发怒呢可能又向家人去发泄，特别是弟兄姐妹之间的不和啊，很多时候在丧事这几天呢都是兄弟姐妹吵架的日子啊，我们牧师看得很多的啊。第六呢就是 guilt， 内疚，哎呀，假如我能够赶上早两天的飞机回到台北，妈妈就看到我最后一面咯，假如我给她吃这个药不是那个药，她就不会那么快走了，等等等等啊。我们可以弄很多的理由说假如，其实呢这些都是在表达我们内心的内疚 guilt。 这个呢是特别侵蚀我们心灵的， It saps our soul of joy， 特别是抢夺我们的喜乐，我们的精神，我们的精力的。这六条路都是死路，唯有靠神才能够有效的面对忧伤，胜过忧伤的。那怎么靠神呢？那我们要学习以感谢来回忆过去的，我们要学习感谢神把这位已经去世的家人，妈妈爸爸等等赐给我们，感谢神造他，按照他的形象造他，而他在地上活了这些的年日，赏赐的是耶和华，收取的也是耶和华，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啊，来自约伯记第一章。那这个感谢呢，可能我们在当时在上礼啊，在安息礼拜那个星期可能呢很难做得到，但是呢这个是一个挣扎，也是一个真正安慰的方法。换言之，我们要靠着神的恩典向已经去世的亲人道别， say goodbye， 从今以后以 感恩来回忆，以感恩来回忆。可能教会团契要帮助这些家人的走一段路啊，我们的话，我们讲的话一般都太多了，哎呀不要不要哭啦，不会这么伤心啦啊。然后呢，那些家人啊，在特别是埋葬的那一天啊，那两天呢，前面那一天可能是瞻仰仪容的啊，家人呢就忙得要死，在招呼客人嘛啊，客人说哎呀不要这么忧伤，他们就在那里扮演主人的角色，他们没有机会的安静的去跟已经去世的人道别的，都在招呼客人啊。有一次我跟一位姐妹谈话，他们一家四位姐妹，妈妈啊，还有一位哥哥的啊，爸爸老早就去世了，是一位基督徒，在香港一个幼稚园的校长，很爱主的一家人。那我就问那个姊妹，我一般不会问这个问题，因为我们很熟了。我说你曾经有没有跟你的爸爸 say goodbye？ 他摇摇头。我说好，我们定一个日子，我们来你们的城市，我们来一个感恩会。你的哥哥等等有孩子们的吗？就孙子了哈，他们可以做些劳作，一些 handicraft， 可以讲一些爸爸妈妈说爷爷怎么怎么怎么的一些的话，你们孩子们也讲一些回忆啊，然后呢我们可以做个祷告，等我们欢喜快乐出去吃饭。那我们就帮这个家人这样做了一次啊，多年来他们没有正式的啊，那天他们也把父亲的照片也拿出来啊，从孙子开始啊分享啊，就是分享，很美的。其实很多时候在安息礼拜，我也鼓励，特别鼓励家人去回忆。那美国是很普通的，孙子们都会讲爷爷婆婆怎么样，烧饭给我吃啊，我回来又哭了，他又安慰我啊，有一天什么什么哈，他们都会讲这些下一代哈。那所以我很多时候呢，我做传道人的任务呢，就是把这些的分享串联起来。但是用传道书第三章，用约伯记第一章等等，用经文来串起这些家人的见证或者是回忆啊，一方面他们可以有机会表达，一方面呢我们也是在传达神的信息，不过呢是透过做一个好像主席 narrator 啊旁白的这个角色啊，就是说啊我们的话很少，但是点中了就好了。然后给他们有机会啊，一个一个的孙子或者是孩子们上来啊，我们要帮助他们 say goodbye。 我有一位非常漂亮的表妹，加上是贤妻良母，生 cancer 死了啊。那经过很长的至少一年多的时间，周围的啊弟兄姐妹啊，用爱用服侍包围着他们。那我负责讲道，那怎么讲呢？我那天有三点。第一， God is God， 神还是坐在宝座上的。第二， God is still good， 神还是啊爱我们的，还是良善的神。第三， God will receive his glory， 神仍然会在这个姊妹的死上得到他的荣耀的。多年之后呢，有一次我偶然见到其中一位当那个城市的弟兄还是姐妹，应该是姐妹，我忘记了啊，他说：“哦，林牧师，我还记得你那天讲的道，你说 God 神是神，真是好的，我们要荣耀神。”我心目中想，你听错了。我不是说神是神，神是美好，我们要荣耀神。我说神是神，神是美好的，神在这件事情必定会得到他的荣耀，所以我们要存敬畏的心，也是用感恩的心来回忆等等。啊，那这个是我常常会用的一个很简单的安息礼拜的大纲，信息的大纲。当然还有另外那个六点呢，怎么面对死亡，我也是常常用的。我们今天来是 remember 来回忆，来 reflect 来反省，来 return 回到神的面前等等，或者回家，回到我们天父家家中等等，帮助家人真的敬畏，以敬畏的心来敬拜教会。我不太喜欢用传福音的三个字，因为很多时候这三个字被用烂了啊。在这种的情况呢，没有错，是传福音的大好机会，我宁愿说是教导人敬畏神，求神给我们一颗智慧的心。诗篇九十篇十二节啊，求你教导我们怎么数算日子，好叫在你面前获得一颗智慧的心。 Teach us to count our days that we may present to you a heart of wisdom. 诗篇九十篇第十二节。所以我会喜欢读诗篇九十篇，约伯记第一章那一节啊，传道书三章十一节等等我们要在神面前承认我们的心忧伤，我们也没有能力安慰忧伤的灵，求神按照他的恩典来怜悯我们，安慰我们，更按照他的应许与我们同在下面有些的经文。好，我们接受祷告。谢谢天父给我们一天晚上的交通团契，知道我们还有一些弟兄姐妹今天不在我们中间，他们的家人有身体的软弱，有病，求主你亲自的笼罩着他们，保护他们，托住他们你在他们心中继续的刻印你自己话语的应许。谢谢主给我们无论遭遇什么，是我们知道有你智慧的计划在我们身上，让我们存感恩的心来领受你所设计在我们生命中一切的事，给我们好的休息好的一颗安息在你怀中的心，奉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门。